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两篇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小弟子救人和去人心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8月28日。一、第一次讲真相的经历。通过学法修炼，知道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可是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上一直没有突破，总是退缩。开始时一直在家长同修旁边，在他们讲真相时发正念，可是自己却很着急，我还有那么多的同学老师，这些众生如果我不去救，他们怎么办呢？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只管你自己得度，那能行吗？那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啊？什么叫正法时期弟子啊？你正实法了吗？大法给你好处你来了，大法蒙难你却躲起来，不敢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连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如，还谈什么在家学法？直到有一天在家里实在坐不住，最后决定一个人走出去救有缘人，可是走了一圈又一圈，一直找不到可以搭上话的人。这时天又下起了雨，我只好到旁边亭子避雨，碰巧有一个老爷爷也来避雨，心里想着他应该是有缘人吧，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聊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切入正题，心里很着急，因为以前和家长出去讲真相，所以也会讲一点，但是未免有些生涩。于是从问他是否知道有三退的消息开始，一下子进入了正题。他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我能解答好，有些问题却说不明白，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让他知道大法是好的。通过对话得知，这个老爷爷家里有很多亲戚都是大法弟子，都跟他讲过真相，可他就是不相信。这时我有点害怕，那么多大人都讲过，我还只是个孩子，突然意识到有师在，有法在，没问题。于是又和老爷爷聊了一会儿，最后他说，这么多人都和自己讲过真相，自己都不相信，今天这么小的孩子都和我讲，那我就退了。这时雨也停了，我们挥手告别。当时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第一次享受到救人的快乐，心想以后一定要多救人。二，在老师同学中讲真相。从上初中时说起，那时我的成绩并不理想，而且对成绩抱有很强的执着，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没有充足的时间学法练功，就这样进入了恶性循环。在那时身体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的假象，因此我就更消极。一天爸爸找我一起学法，由于好长时间没学法，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阻碍我学法，最终在爸爸的鼓励下，我一个人读完了一讲转法轮。虽然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但是从那以后，思想中阻碍我修炼的因素也消下去好多，身上病的假象消失了，而且成绩越来越好，最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了省重点高中。在中考过后回学校探望老师，我买了一兜冰淇淋，借着分冰淇淋的机会给老师讲真相，有12名老师得救了，老师对我讲的真相都很认同。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在我刚走出校门的时候，一个低年级的同学向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此道别，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事先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并且在去学校的路上也很矛盾，怕老师不接受，怕老师以他的身份压我。但是当我正面去做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老师的反应都很正面，并且都很支持我，这一切真的很顺利。正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所讲的那样，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这件事过后，我悟到了一个理，在常人中他是你的老师，可是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他们为明真相受了很多苦，他们真的是等着我去救度啊。现在我经常利用一些同学聚会、同学的生日宴、新奇的婚宴，或和好朋友出去玩的形式讲真相。在学校中很少有和某个或几个同学单独相处的时间，所以一定要抓住各种来之不易的救度众生的机会。尤其同学聚会这种大型的场合，有些人难得见一面，这些人如果不抓紧救，真的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了。三、修炼中去人心。修炼路上，自己的不经意就容易把执着心放大。就拿我与父母之间的情来说吧，从小我就没离开过父母，全家又都修炼，他们相敬如宾，对我呵护有加，所以我的家庭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在去年，我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父母为躲避迫害而离开了家。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晚上放学才知道这事，第二天就得和他们告别，可是这一别之后也不知道下次何时才能相见。第二天我利用大课间短短的十几分钟回家看他们最后一眼，因怕他们担心，所以硬憋着没有哭出来。出门的时候，我背对着他们穿鞋，妈妈站在门口看着我，爸爸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可是我却连头都没敢回，因为那时我的脸上已满是泪水。回到学校，眼睛就像发大水一样，一直哭，一直哭。到了中午，回到家一看，爸爸妈妈已经走了。那时外面还下着雨，我就在雨中一直哭。爸爸妈妈走后的头几天，我都在姥姥家住，因为姥爷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所以平常我就不愿意去姥姥家，因此在姥姥家住的那几天都小心翼翼的。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姥爷对我的态度非常好。接着是奶奶来照顾我，由于奶奶对城市的路不太熟悉，所以白天她几乎都待在家里，这样的生活让奶奶感觉很不习惯，再加上爸妈的被迫害，奶奶又开始抱怨上了。那几天我真的感觉好累啊，每天除了排解奶奶的忧愁，还得忙这个忙那个的照顾家，本来就不太开心，还得硬撑着笑给每一个人，而且还要做功课。那时我的心里如刀割般在流血，却只能躲在角落里哭泣，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好累好累啊。就这样度过了感觉如同好几年的半个月，突然感觉到这种状态不对，这时才想到应该悟一悟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怎么能到如同在黑夜中度日如年的程度？明明知道是在修炼，可是心就那么难去。修炼本应该是快乐的，自己怎么就天天不开心呢？迫害是不能被承认的，我怎么可以消极地承受这一切？慢慢的，随着我的改变， 环境一点点变好了，奶奶的态度变了，所有的一切都顺利了。没过几天，妈妈回来了，并且我的考试成绩也出乎意料的好。我这才发现，原来一切不顺利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都是自己语法拧劲。一切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那样，只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修炼的伟大，去人心后升华的美好。写下我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修炼其实很简单，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这个越来越宽松的环境下，希望我们依然精进不停。最后以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与同修共勉。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请听交流文章，我是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9日。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12岁了，我的名字叫祥瑞。我是2005年出生的，奶奶说刚生下我从医院回家时，六月大热的天，姥姥却给我包上了两床小被子。回家打开后，我全身都冒热气了，全身皮肤红的就像心里美萝卜去了皮一样，头顶起了一层像花生米一样大小的气泡。医生都说，要是这些气泡破了的话，就会感染，有生命危险。当时奶奶就求大法师父救我，并给我发正念。两个多小时后，气泡就神奇的消失了，整个身体全都好了，正常了。从那时起，奶奶天天让我听师父讲法。几个月后，我长成了一个又白又胖，又美又讨人喜欢的娃娃。村里的人都叫我俊闺女。当我五个月大时，奶奶就抱着我到公路上讲真相了。奶奶说，她经常给我读师父的红吟。我在一岁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背了师父的苦其心志中的诗句。我会走了之后，就经常跟着奶奶到处贴不干胶。由于人小，不干胶贴得很矮很矮的，但都贴得很结实。我三四岁时，红吟、红吟二我都全背过了。在我上学前班时，教师节送老师礼物，别的小朋友都送了水果、玩具。我回家问奶奶，奶奶，我送老师什么礼物呢？奶奶说，你好好想想给老师什么是最好的呢？我想起来了，我拿了一个真相护身符送给老师。我说，老师，给您一个护身符保平安，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吧。老师非常高兴，告诉全班同学，我送的礼物才是最好的。我上学后，每逢星期天，我就和姐姐结伴到附近的社区、公园、街道用粉笔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园的石碑上、凉亭上、小桥上、社区的大树上、墙壁上，我们几乎都写满了真相。小学一年级干值日，别人都不干，我就一个人干。那时我心里没有怨言，我心里想要做到真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有一次周一升邪党的国旗，我就在心里发正念， 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斜旗升到一半就升不上去了，然后就掉下来了。奶奶说，我从小没吃过药，我都不知道药是什么滋味，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学法或念法轮大法好就都好了。在学校里老师喜欢我，在家邻居也喜欢我，都夸我是个好孩子。我说我是大法小弟子，写得不好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38首诗，诗的题目是换地。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换地，红世尽传喜信，神州漂去大红印，一朝斜正东流水，春回大陆百花尽。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接下来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39首诗，诗的题目是喝狼药。邪党文化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喝狼药，邪党文化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最后，让我们一起把这首诗再学一遍，并尝试着背诵下来。喝狼药，邪党文化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